以下是澳洲基督教播道会活石堂国语崇拜的讲道录音，欢迎收听。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需要，请跟我们联系。教会电话是02-9980-5201，电子邮箱请参考教会网页。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求你今天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讲话。也是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心灵，也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来回应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是讲这个十诫的第八条啊，就是不可偷盗这条诫命。那让我就先做一个调查吧。在我们当中，你认识那个偷东西的人的啊，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偷东西的请举手。有吗？好像不多哈。那自己偷过东西的请举手。包括我在内哈。在我小时候啊，我要向大家来招供一件事情哈。在我小时候，基本上我是属于一个乖孩子，属于一个好学生。但是呢，我也偷过东西哈。在我小学二年级，也不知道是三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哈。那小孩子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小人书啊，那个连环画哈。而且呢，那个时候的那个小人书哪里有像现在这样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哈，要买就一套啊，全部都来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我们都是在那个新华书店里面啊，好不容易过很长一段时间才看到那个才看到他出新的那个一本或者两本。那所以那个每一次那个逛书店啊，能够买到一本新的那个西游记啊，或者是那个三国演义，哇，那是最兴奋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当然也是要你平时表现好，那大人才肯花这个钱哈。但是呢，因为大家手里都不全，所以呢，在同学之间啊，就是那种互相借来借去，那个也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就有一个同学就拿来一本，好像什么孙悟空大战黑风怪之类的那个连环画哈，那个这个是我们都没有的，但是看那个封面就已经馋得我们是直流口水啊。那问他借，他又不肯，说啊，等我看完了，然后你们再排队，先排队等着啊，我看完了一个一个来。那我想这个平时跟他关系又不算最好，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啊？于是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啊，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趁着那个课室里那个大部分的同学都出去玩了，那么就只有少数的那个同学也在那边，也是各做各的，那没有人注意我，那我就蹭到那个同学的书桌前，好像在捡什么东西，然后就一伸手就把他那个抽屉里面那本书给掏出来了哈，就藏到了自己的怀里，放学就带回到自己家中。那我忘记了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啊，那这个同学就发现了，马上就向班主任报失，然后那个班主任马上开始调查，结果呢，另外一个同学就成了替罪羊啊，也是刚好就有人看见他就在翻同一本书，然后呢，另外又有人证实说没错啊，说当时那个这个同学把这个书拿出来的时候，就是他啊，就是他那个第一个说想借这本书啊，一定是他偷的。然后那个同学就说不是啊，我看的那本是我的，谁信啊？于是呢，他就成了小偷，非但要还书啊，然后还要写检查啊，还要写道歉。那我现在还记得啊，他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那边那个写检查的样子。而我是在心里面就偷笑啊，就想着我的运气可太好了哈。可是现在呢，已经30多年过去了啊，想想那个时候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记得这件事，而且我是深深的感到愧疚。当年的同学，甚至当年那个跟我很要好的一些同学啊，很多那个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只有这一位可怜的同学的名字深深的牢牢的刻在我的心里啊，他的名字就叫博文清哈。所以假如你那个有机会认识一个叫做博文清的人哈，一个上海人，40岁左右年纪，读过那个虹口区一中心小学哈，那就请你告诉他那本书 那本书是徐新宇偷的哈，说徐新宇对不起你，要向你道歉，希望你原谅哈。也是希望你告诉他，现在他无论想看多少小人书，我都可以送给他。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偷过东西呢？就算你没有偷过同学的小人书，你有没有偷过那个同学的答案呢？那个作弊，考试作弊啊，好像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吧，我们都有个抄袭的经验吧啊。或者你有没有偷过别人的玩具呢？或者你有没有偷过父母的钱，或者是家里的东西呢？在你长大以后，有没有把那个单位里或者是公司的东西就顺手牵羊就拿回家呢？你想那个反正是公家的哈，反正大家都拿哈，反正公司有那么多钱，少了这点算什么？谁会发现？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有没有利用权力啊，利用上司对你的信任来中饱私囊呢？你有没有把那个自己的开销那个拿到单位去报销呢？这个在中国太普遍了，对不对哈？在中国现在是那个制造假发票已经是一个行业了哈。就连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妓女，一见到有中国人的样子的人走过啊，就会那个跑那个上来跟你说，来来啊，有那个有发票呢，有发票呢。这个都可以报销哈。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啊，叫十亿人民九亿商啊，现在是13亿了哈，13亿人民12亿商，齐心合意怎么样骗中央，大家一起来骗中央啊，一起来那个全民一起来占国家的便宜啊，这个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约定俗成的文化，对不对？可是我们剥去所有的借口，剥去所有的掩饰，那这个不是别的，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啊。那就算我们离开了中国啊，但是在这里，在你那个应该为老板打工的时间啊，在你应该是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工作的时间用来网聊哈，用来那个打机，用来那个打自己的电话啊，用来做自己的事情呢？当然啊，这里是有午饭时间啊，在澳洲还有上午茶、下午茶啊，在澳洲的那个工作时间实在舒服哈。但是即便如此，有没有那个本来是想着那个午饭的时候就顺便玩一下啊，结果就一打啊，就那个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呢？最近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邀请我加入微信啊，你们在那个微信上很热闹哈，那个我太太现在也加了，我都有看哈。那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实在不敢加入，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那个自制力太差了哈。那这些东西这个一用就很难保证这个不会过量，所以呢你们的自制能力都比我好啊，所以呢你们就玩吧，你们就用吧，那等我觉得自己可以了再加入哈。那虽然现在很多的工作不是那么严格的那个算终点啊，一个小时就一定要做满一个小时啊，一般都是那个任务完成就可以了啊，那个时间你自己去把握啊，但是那个啊，虽然这个里面那个怎么是过量啊，不过量啊，这个尺度有时候也是不容易把握。但是当我们拿了那个老板的钱，拿了公司的钱为自己做事，那这一个就是偷窃，那没有什么理由啊可以用来掩饰。还有哈，在澳洲这样的西方国家哈，虽然你不能够用那个发票啊来那个偷国家的钱，但是呢却有很多的人在骗取国家的福利，对不对啊？很多的人明明可以工作却不去工作啊，很多的人明明身体健康却谎称工伤啊，还有很多人搞那个假离婚啊来骗取那个单亲的津贴，这个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啊给那个懒汉提供的那个生存条件啊。虽然那个中国人这个工作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勤劳啊，工作态度这个还是有，但是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来占那个西方国家的便宜啊，用这个手段来颠覆资本主义的这种爱国志士哈，似乎也是大有人在吧。还有的时候啊，虽然你可能你自己既没偷也没骗，但是呢你却做了那个小偷的帮凶。 然后你却做了那个小偷的那个买家，有没有啊？比如说购买那个盗版的光碟啊，购买那些盗版的软件啊，这个就是在做小偷的帮凶嘛，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在间接的剥夺别人的知识产权，来剥夺那个别人所应得的利益。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当中哪一个不是小偷呢？哪一个不是骗子呢？啊，哪一个不是骗子的举一下手啊，让你有机会再骗一次哈。可是你也许会问，既然大家都这样，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啊，你也许会说，都这个年头了哈，还什么事情都老老实实一板一眼，这哪里行得通呢？可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行不行得通啊，是不是有好处，这个从来不应该是我们的那个最优先的考虑因素。那我们高举那个神的原则，不是因为这些的原则能够带来好处，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原则。而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就相信这些的原则最终一定行得通，这些原则最终一定能够带来好处。那一个是那个功利主义的原则，一个是信心的原则。当然大多数的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先考虑好处，先考虑那个利益，所以那个13亿的中国人，至少那个12亿都是功利主义者。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你有好处呢？你怎么知道那个啊？假如我们是拿那个优先的，拿那个利益啊作为优先考虑的话，那我们所能够想到的肯定是那个，首先是那些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的那些的眼前利益，对不对？啊，可是你怎么知道啊，暂时的吃亏不会给你带来长远的利益呢？啊，你怎么知道这些的眼前的利益不会带来长久的损失呢？那偷盗会带来哪些这个长久的损失呢？啊，偷盗为什么那个那么严重呢？那从信心的原则，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啊看到这个偷盗的严重性哈。首先，偷盗乃是对上帝的侵犯，是对上帝的侵犯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啊，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说啊，这些东西啊，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啊，就是我的啊，是属于每一个，属于那个每一个人自己的啊。当然啊，资本主义就告诉我们啊，最好是你的都变成我的啊，这个叫资本主义哈。那圣经的世界观呢，也不同于那个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大家的。啊，当然啊，最好是由我来保管我们大家的啊，然后再秘密把它那个转到国外去哈。世界的那个圣经的世界观乃是说啊，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啊，都是神的啊，世界和其上一切所有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拥有的，无论是什么东西啊，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那个福分啊，背后都有一双慈爱的手，都有一双大能的手在按着他的美意在供给给我们啊，在那个分配给我们。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他人的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正如那个不可杀人是因为人的生命是不可侵犯的啊，这个不可奸淫是因为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不可偷盗也是因为他人的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呢，假如我们是用那个非法的或者是那个诡诈的手段去夺取了那个别人的财产的话，那我所破坏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秩序，也是上帝的秩序。当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所侵犯的不仅仅是被偷的那个人，也是侵犯了上帝。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偷上帝的东西，假如我们没有把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上帝的家，那这个就是在偷神的东西了。假如我们在那个主日忙着干自己的私事，不来敬拜跟侍奉上帝，那这个就是在偷上帝的时间了。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恩赐跟才干 用来侍奉上帝啊，用来做那个容神益人的工作，那这个都是在偷上帝了。那我们哪一个没有偷过上帝呢？那偷盗是对上帝的侵犯，偷盗也是对他人的侵犯。当你那个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妈送给你的那个自行车不见了，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那个放假回家啊，就发现那个家里已经那个遭到了洗劫啊，今天早上那个林弟兄就告诉我，他的女儿的家里就刚刚好遭到洗劫啊，很多贵重的东西跟那个嫁妆就突然不见了啊。请问假如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当你那个发现你的身份被盗了啊，结果呢你的存款就被人家都提取了，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是不是会有一种那个深深的被侵犯的感觉呢？虽然你的身体还是完好无损啊，虽然你也可以说啊这个钱都是那个身外之物，但是你还是感到被侵犯了，对不对？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创造成一个一个的那个拥有者啊。因为当神那个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就让他们可以享受那个园中一切所有的啊。所以我们人类，我们在那个本质上，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个拥有者，我们每一个都是主人翁啊。是神让我们啊拥有自己的财产，让我们去管理自己的财产，也让我们可以享受自己的财产。所以如果这个的权利被剥夺，那我们就会深深的感到被侵犯啊。所以那个共产主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是根本违背那个人的那个基本的本性。那偷盗不但会侵犯那个人的那个拥有的本性啊，偷盗也会给那个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伤害。谁知道啊，那一位当年因为我而被冤枉的同学啊，这一位博文清同事啊，谁知道他的心灵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呢？啊，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把这份的苦毒发泄到那个别人的身上呢？啊，会不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种习惯呢？啊，那些做生意偷工减料的人啊，那些那个货不对版的那些人，不只会让那个顾客受骗，还有时候还会造成那个人命的伤亡，对不对？啊，在那个地震当中，那些的豆腐渣工程啊，压死那么多的那个无辜的小孩子，就是一个例子。啊，可能你说啊，我只是贪一些小便宜哈，还不至于造成什么重大的事件吧哈？也许，可是，在你的身边却会有别的人会因为你的行为而跌倒。他们的灵魂会因为你而受到亏损。有一个教会学校，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女生啊，她的那个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呢平时都是那个常常去教会啊，在教会里都是热心的服侍。然后呢那个女孩子自己读书也是很优秀，所以呢那个老师是非常的喜欢她，非常的那个看重她。可是后来却发现这个女孩子常常作弊，常常撒谎，所以那个老师就很失望，也很伤心。那老师就问自己，会不会是我的错？会不会是那个我教的不对，是我教的不好？结果后来有一天，啊，他就听到那个女孩子在跟别的同学来炫耀，啊，炫耀他的父母，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可以吃到那个免费的披萨啊，免费的那个意大利那个馅饼哈，怎么样呢？就是在每一次在那个披萨那个送货上门啊，送到以后打开一看，就说啊，怎么是这种啊？这个不是我点的那种啊，我点的是那种，你怎么送来这种啊？结果呢，就算是那个披萨店搞错了啊，结果就可以白吃啊，就可以留下来，就可以白吃，不用付钱。啊，然后呢每一次就等到那个送披萨的人走了以后啊，一家人就关上门就哈哈大笑，这个女孩子就觉得这个就很酷哈，然后就向同学来炫耀哈。那老师就明白了，哦，原来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你不要以为啊那个小偷小摸啊占一点别人的便宜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有人在看着你啊，你的孩子在看着你。当他们看到你的虚伪，他长大以后啊，他就会反叛啊，他就会那个离开你，也会离开上帝啊。 然后呢，你身边的同事同学也看着你，啊，当他们看见你也是那个拿公司的东西啊，你也是占别人的便宜啊，虽然他们自己也是这么干，但是看到你基督徒也是跟他们一样啊，甚至比他们还不如，那他们就再也不会去教会了。所以我们是无论什么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都应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免得别的人因我们而跌倒。最后啊，偷盗也会伤害自己啊，也会伤害自己。为什么今天那个日本足球啊是那个蒸蒸日上，对不对？然后那个中国足球却是那个每况愈下呢？啊，就是因为日本人啊虽然比较笨啊，但是呢每一个日本人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呢不老实，我们不老实，然后还自以为聪明。结果呢就那个球员不老实啊，教练不老实，裁判也不老实啊，就大家一起玩啊，一起玩到今天连那个泰国少年队都那个踢不过啊，到最后可能有一天可能连香港队都踢不过哈，到最后都是自己害自己，对不对？啊，我们中国那个搞一个高铁啊，就那个为了省钱就偷人家那个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技术，把它那个生搬硬套把它给拼起来啊，搞自己的那个高铁，结果就弄出那个动车事件。所以呢现在那个巴西造高铁啊，巴西要那个备奥运啊，那结果呢中国连那个竞标的资格都没有啊，到最后都是自己害自己。所以偷盗会令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令我们自己得不到神的祝福。当大卫啊偷了别人的老婆，然后还把人家的那个老公害死以后，神就差遣先知拿单来见他，来责备他。神就说啊，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啊，第十节又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我们特别是留意那个第八节的下半节说，你若还以为不足，那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这个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假如大卫没有犯这个罪的话，那本来神还有许多的祝福，还有很多其他的祝福可以给他，神也愿意给他。但是现在因为大卫犯了这个罪，就把这个神的祝福给挡住了，就令到那个神不能够赐福给他，反而还要让，还必须要让那个刀剑、让刑罚临到他的家。所以当我们在偷窃的时候，我们也是把那个神的祝福挡住了，我们也让自己至少在那一个的方面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偷窃啊，不但是让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偷窃也是让我们无法成功，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箴言22:29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勤奋的、一个诚实的人，他最终能够获得成功啊。虽然这个道路可能会比较艰难，但是最终会成功。而且当他成功的时候，他不需要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羞愧，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昂首挺胸的站在那个君王的面前。但是假如啊，这个成就是骗来的，是偷来的，那就肯定是底气不足，对不对？啊，他就肯定是老是害怕给人知道，老是害怕他的底气给人家发现啊。所以偷别人的东西或者占别人便宜的人，最终害的是自己，害的是自己。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呢很有一种的那个真实感，而且呢我觉得就跟今天的信息啊也是有一点关系啊，可能跟很多其他的罪都有点关系。但是我今天就拿来告诉你们哈，这个梦是什么呢？就是梦见我就梦里就回到上海，自己回到上海，拿着那个几大箱的行李，然后呢要坐汽车到那个浦东机场， 然后那个汽车很长啊，就那么我就坐那个路上那个车上也是人很挤，然后呢就差几站啊，就快要到终点了。就在那个时候，就旁边就有一个人就对我说哎，这个汽车路线设计的不好，这个设计不好，就算到我们到了终点还要走很远，不如这样，你就跟着我哈，我们就下一站就下车，那我带你，我们去走一条近路。于是呢，我就跟着他下去了，我就下一站我就下车了。然后除了他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男孩啊，也是跟着我们一起下车。然后一下车，这个男孩就在前面说：“来来，我带路，我带路。”啊，于是这个男孩子就走在前面，那我们就跟在后面。那这个走的路其实也不短啊，一路上还坑坑洼洼，又是水塘又是泥泞，那我一路是又是跑又是跳，我心里还在庆幸啊，自己平时锻炼身体啊，所以现在还跑得动还跳得动哈、啊。可是呢，眼看着那个越跑那个路就越荒僻，那个房子都是很破旧，然后呢带我下车的那个男的却是离我就越来越远啊，那个男孩子就跑在前面哈、啊。然后呢，我就突然就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哎，我的行李在哪里呢？然后下一个就想到的就是，哎呀，还好我在做梦啊。啊，所以下一次你去上海，你上浦东机场，你要注意了啊。啊，当然这一类的事情是比较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哈、啊，不太可能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啊。啊，但是。我们会不会为了贪一点的小便宜啊，以为是走捷径啊，结果却是失去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呢？啊，我们会不会那个拾了芝麻啊，最后芝麻也是丢了哈、啊，但是却丢了西瓜呢？啊，所以这个盗窃啊，是侵犯上帝，也是害人害己。那。假如我们偷过东西，而且刚按照刚才所说的，可能我们都偷过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啊，假如我们都做过小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当然，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就是要赔偿，就是要偿还哈。假如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啊，去那个归还那个偷来的东西，而且应该要加上利息哈。那我们应该要赔偿别人的损失。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都可以坦然无惧啊，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也让上帝可以赐福给我们。而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还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哈，大家看见吗哈？第一就是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啊。不管你偷的是那个别人啊，是家人，还是那个老板，还是国家，还是上帝，不要再偷 ，stop， 不要再做小偷。好，第二呢，啊，这里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换句话说，哈，你与其有这个聪明才智，有这个力量，但是你用它来那个偷窃，用它来那个抢别人的东西。你不如就用这些的才干，这些聪明来从事那个正当的生产，正当的劳力，你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帮助别人，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那些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可应该是从一个拿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人，做一个给的人要比做一个拿的人要有意思很多，要快乐很多，大家同意吗？在圣经里啊，在那个福音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典型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的那个撒该啊，撒该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偷，对不对啊？虽然他有一个合法的职业啊，叫税吏长。啊，但是他的这个职业，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巧取豪夺啊，中饱私囊，而且呢，他所掠夺的还是自己的同胞啊，他所伺候的是那个外邦的统治者啊，所以在那个犹太人的眼里，这个撒该根本就是一个人渣啊，撒该简直就是该杀。但是啊，这一位的人渣啊。却想要来看耶稣啊，他听说耶稣来了，他就很想去看耶稣。 那么呢，他本来只想混在那个人群里面来看一下，偷偷的看一下，但是呢，这个人群大家一看到是他，就根本不让他挤到前面去，他一到这边大家就挤到这里啊，挤到这里不让他进去，然后他在后面呢又看不见，因为他长得矮，所以呢怎么办呢，就只好爬到那个树上去看。结果就没想到，当耶稣那个经过这里的时候，耶稣竟然抬头看他啊，耶稣竟然还叫他的名字，说撒该你下来啊，叫我的话早就已经吓得那个掉下来了，那个耶稣还说，撒该，今晚我要住到你家里啊，换句话说，我到这里来，我就是为了要来找你，我要来做你的朋友。什么？做这个人的朋友啊？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耶稣当然知道，对不对？啊，就连撒该自己也不会相信耶稣愿意做他的朋友。但是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什么人？失丧的人。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所以耶稣是主动的来寻找他，耶稣主动的来邀请他，耶稣用他的行为来告诉他，虽然你不配，但是上帝还是爱你，我还是愿意做你的朋友，而你也可以重新做人。而撒该就真的就重新做人了。我们怎么看见呢？啊，你就立刻看见撒该就那个在众人面前，也在那个耶稣面前，他就宣告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切所有的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又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哇，这个比律法所规定的那个两倍还要多出一倍哈。然后这个举动，就使他就一下子哈，就从一个有钱的人，从一个本来是富有的人，立刻就掉到那个无产阶级啊，立刻就变成一个贫穷的人。为什么呢？啊，大家很明显吧，哈，那个财产的一半已经分掉了，分给穷人，然后剩下的呢还要还人家四倍，那这个剩下的当然就没有多少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变成了穷人。但是呢，撒该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已经变了，他已经从一个拿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给的人，因为他的内心已经从那个耶稣的爱，已经从那个耶稣给他的那一份的友谊得到了满足，所以他也再也不需要从财富，从别人的钱财来寻找满足。各位啊，耶稣不也是来寻找跟拯救我们吗？上帝不是已经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吗？那上帝还有什么好东西是不愿意给我们的呢？所以偷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让我们也是从一个拿的人变成一个给的人，让我们也是一起来效法我们主的样式，把我们所拥有的尽量的与人来分享，让我们也是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来尝到那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滋味。请问你有什么可以来给上帝的呢？你有什么可以来分享给别人的呢？但愿我们这里每一位，我们也都能够把耶稣接进我们的心里，让他来改变我们，让他来管理我们，让他来充满我们，让他来洗净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从他的爱得到永远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你让我们可以享有你所赐的财富，让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缺。也感谢你不但是让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缺，你还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也让他成为我们的拯救，更是让他成为我们心里的满足，跟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感谢你。所以天父，我们更要向你认罪，因为我们常常都不知感恩，我们也常常向你心怀诡诈，我们也曾经因为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令别人跌倒，也曾经令你的名受到羞辱，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洗净我们的罪。主啊，也是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来停止偷窃，也使我们无论在人前人后，还是在你的面前，都做诚实的人，也做勤劳的人，我们可以长存无愧的良心。更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慷慨仁爱的心，让我们不但可以自己有余，也能够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常常的感到满足，但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对别人的事上，在我们的服侍的事上常常以为亏欠，以至于我们不但能够常常在施予中得到快乐，也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